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希望透过节目的分享陪伴守护你的心灵。今晚是我们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我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呢，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基督徒杨丽英的生命故事。在他3岁的时候，因为被算命先生认为是不祥的孩子，导致家中的父母就将他送给别人养育。成长中的他，为了得到别人的关注，他善于操控人心。今晚呢，多多就邀请你聆听杨丽英的成长以及他信主的经历。
我让大家认识一下我的家庭成员。我有一位先生，有2个小孩，一男一女哈，这是我们的小家庭。我在保险经纪公司工作，担任经理的职务，主要的业务是寿险跟产险这或者旅游平安保险，这些都相关联的都有。当然我主要的工作好像神的带领不全是在我的业务上的推展，我也在相当多的保险公司里面授课担任讲师，也在一些公司机构里面担任专题方面演讲的人另外在业余我也会写一些专栏，这大概是我目前工作的形态。当初我先生就是买了一份保单作为我们的结婚周年的礼物，那时候因为我之前是很排斥的，虽然我修过保险法，但是我觉得国内的保险体制一直不能被我接纳，因为想要深入去了解，所以我花了时间在跟业务员沟通以后到他们公司去听一个完整的课程。那我没有想到在这个课程的里面我竟然被这个行业跟他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意义所吸引，我觉得他确实是可以帮助人的，帮助家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尤其是他的发源竟然是从教会开始，是从早期的罗马教会开始，是为了帮助许多那些发生变故的会友，在泛滥临到的时候，有人过世的时候，大家再来凑这个钱，好像有点杯水车薪嘛，所以形成了一个在11奉献之外有这样一笔基金，大家在平常把它预备下来。如果说这个张家发生事情，把这个基金拿出来先来接济这个家庭，帮助他们不管是丧葬费用或者是安家都能够得到一个很适当的照顾。他也用一个比喻说，像1000个人他们有面包吃，但是10个人在饿肚子，1个人咬一口就拨一个小面包屑给他们吃，就可以喂饱这10个人，那么这1000个人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就是一个互助的设计一个完美的一个制度来帮助一些弱势团体有需要的发生灾变的家庭。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因此就爱上了这一份工作，加入了这个行业，在一家美商的保险公司里面工作大概有5年之久，这个是我投入这个行业的一个理由。我没有什么太大的企图心，我只觉得说它是一个做好事的工作。另外就说为了要让我的服务落实具体化，而不只是只是卖一个无形的商品，我去进修好好的把保险法、社会保险法之类的相关的东西做了研究，那么也同时 多去了解税法，因为这些都有相关联。保险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财工具，也因此就研究出一套怎么样让它相辅相成，可以很具体的呈现给我的客户。我可以告诉他们在基本上他们的金钱上的应用跟分配，好，那么保险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它又怎么样来帮助一个家庭在节税，在甚至遗产赠与税以及未来的生涯规划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进修研习这方面的课程，那也从来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后来会成为我去教授课程的一个预备。那我相信上帝在这方面有一些带领，他让我有很多的机会在群众面前说话，也因此我可以跟很多的人去分享我的价值观以及神的爱。小时候曾经是这个算命先生口中那个不吉祥的女孩，也因此对我的生命我觉得有一些咒诅，我的身体又刚好不健康哈，那我不知道是先天不足还是后天失调，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是百病缠身。那在必须要从家庭当中送走一个小孩，因为我父母实在没有能力养六个小孩的情况下，我被选择送走了，哈，成为一个养女。这样的日子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这段日子，因为我已经三岁了，我有记忆了。所以我非常的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以至于我用自己的小脑袋想出很多的方法让养母讨厌我，最后受不了我再把我送回家。虽然我得逞了，但是我也因此对养母对生母都很不能谅解，我觉得他们把我当不可爱的东西送来送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整个成长的里面是非常的不快乐，非常的怨恨。当我遇见了耶稣，慢慢的体会了神的爱，知道自己是被爱，自己是有价值的之后，好像有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我希望去证明自己值得被爱。我想从我回到家之后，我就一直是很难训的一个小孩，也很不快乐，然后我的身体状况仍然不是很好。我后来了解一件事，当一个人他的心中有恨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病哈，是容易被挤出来的哈，比如说关节炎啦，肠胃性的疾病我都有。我想我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让我非常不快乐的，因为我不肯饶恕他们，也因此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思索着要去让我的父母伤心啊，或者做一些反表现让他非常的难过。渐渐的我长大到我国一的时候，一个牧师孙女儿，这个女孩子成为我的同学，她一直努力的把福音传给我，带我去教会。第一次跟她去教会是一个圣诞节的晚会，我觉得那里很好玩，很亲切，诗歌很好听，仅此而已。我并不想认识那一位陌生的神，但是我很享受那边的友谊，因为我没有很清楚我想要什么，我只是在那里享受友谊因此我父母知道我有这个信仰，或者说我去了教会的时候非常的反弹，那我父亲甚至打了我我在这个强压之下回了家，不敢再去，我继续过我很痛苦很怨恨的日子啊！尤其已经进入青少年时期，那这个同学他的生命让我很羡慕，就是很善良，很善解人意，然后从不怨恨，很容易就饶恕，他对我就是这样子的对待。至于我觉得我是很诡诈的，我常常在利用他，因为我不喜欢回家，所以放学的时候我能够留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或者找任何理由可以拐个弯不要回家，我就不想那么快回家。只要我参加社团活动，他就是帮我背那个沉重的书包回去的人，他左边背他的，右边背我的，那我就是这样子的利用他。可是 他知道他从来没有怪我，而且在有一次无意间我发现他的作文簿里面写我的好朋友，把他讲得非常好，然后我就很好奇那个人是谁，最后看到的三个字竟然是我的名字，我非常羞愧也非常感动，因为他对我的爱是那样真诚，那我对他是如此的虚假，所以我开始羡慕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些我所没有的东西，我很懂得去运用伎俩，好去掌握别人的心，可是我没有真诚在我里头，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要生存下去，也许我要去取悦，让我父亲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这是我很懂得的。在这种状况下，一直到应该说十七八岁的时候，我有很多的病，胃下垂、胃出血，有关节炎缠绕着我的身上，最可怕的是我有噩梦，那这个噩梦呢一直在我从有一天发现五斗柜上面我妈妈拿去庙里面祭祀的一个生辰八字，我看见我的生辰那一天开始，因为算命先生说我永远不能知道我的出生年月日，因为那会为了我带来咒诅，而且他还说我不能靠近水边，特别十九岁以前我靠近水边可能会有这个水患之灾啊，二十六岁以前不能结婚啊，有很多的限制在那里，所以我一旦知道我的出生年月日的时候，那个不安恐惧就抓住我的心，噩梦也开始缠绕我，如果严格来讲应该是十二岁足岁哈，那我看到我就每天晚上就是会有那种幻境，好像刚睡着的时候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或者会看到一些影像逼近我这样子，那我又无法挣脱，又好像有一些奇怪的力量压迫着我，持续了很多年，所以我几乎每天晚上是睡觉如畏途，我觉得每次想到我要睡觉我就觉得很恐惧，不过我感谢上帝，也因为那样的恐惧，我在夜里读了很多的课外书，也写了很多的东西，也训练了我的文笔，后来成为我赚零用钱赚稿费的一个来源哈。所以那段日子我根本没好好睡觉，非常非常的瘦，然后又很多的病这样子，因为想到睡觉就很害怕，一直到二十岁吧，我觉得我已经走不下去哈，有很多的问题解不开，有很多的痛苦在我心中，跟父母的关系又很不好，应该十七岁那一年吧，有一次母亲就很生气的训话，我就当着她的面前甩门啊，把耳朵捂起来，那对我母亲的伤害非常大，所以她当着我的面前说，我这一辈子没有生你，不用受这么多的苦，那我也回她说，你如果曾经爱我，你就不会把我送给人，所以你也没有爱过我，你本来就不应该生我，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充满了怨恨，就整个爆发出来，所以到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需要一个力量来帮助我的时候，这个同学仍然没有放弃，用七年的时间为我祷告，给我录音带，给我圣经，给我属灵的书籍，帮助我。那在一个布道会的晚上，就是他带着我去的一个布道会晚上，我决志信了耶稣。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为你安排的是生命的故事。刚才我们一起聆听的是基督徒杨丽英的生命故事。杨丽英的生命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多多邀请你在明天的节目中继续聆听分享杨丽英的生命故事。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祝福你有一个平安温暖的夜晚时光，也祝福你的每一天都活在上帝的眷顾和保护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